玄木记第四季第二十二集。万妖阵破了之后，西岐的人都夸赞杨回有将帅之才，都想让杨回留下。杨回却说，
师兄们都已修炼出大道神通，只有我还是凡胎肉体，连腾云都不会。我得先把静儿接出张家湾，然后再寻一大川深处入山修道才行。
慈航笑着问道，那你那张家湾的夫君不要了？杨回嘴一撅，
不要了。
话音刚落，只见帐内飞进两只白鸽，其中一只嘴上衔着封信，另一只嘴上衔着个布囊。这两只白鸽萦绕在杨回身侧，杨回用手抓住一只白鸽，打开了信。信上写道，
贤矣，湾外战火纷飞，刀光剑戟，贤矣，望夫人速归，张友仁。
杨回见此信差点惊掉了下巴，他看了又看，惊愕之余还有些惊喜。他又打开了另一只鸽衔着的布囊，只见这布囊中竟是一条项链。这条项链非常好看，链身是一条极细极细的小龙，闪着金光。链坠是一个扇子形状的像龙鳞一样的物件，有点发青色，但是透明的，像钻石一样闪耀着光芒，也像钻石一般坚硬。大家看见这条项链都纷纷称赞真漂亮。后敦还开玩笑地说道，
杨回的夫君真是会哄老婆。
杨回见这项链倍感熟悉，当然熟悉了，前世他就送过你一次。他心想，这张友仁真是奇怪，怎会性情突变，又叫夫人又送项链的，我还是赶紧回去吧，真是奇怪。于是慈航用轻舟渡将杨回与苍木又送回了张家湾。杨回看着这有底的轻舟渡，心想，这个轻舟渡怎么有底，张友仁的轻舟渡为什么没底？杨回又对慈航说，
这轻舟渡能不能先放在渡口，我要是想出去的话，我再出去可以吗？
那你要想好，这轻舟渡不能停留太久，最多十二个时辰，十二个时辰后会自行飞走，否则湾外的人也会进来的，这结界就破了。杨回点了点头。杨回下了轻舟渡，慈航腾云而去，杨回牵着马，拿着这条漂亮的项链，两腮微粉，嘴角上扬，看见前方开着洁白的两香草，也就是百合花，便顺手摘了一束，用这项链一扎，扎成了个同心结。杨回欣喜地拿着这束两香草往家去了。他走着走着，正好路过明此骑社，他抬头一看，竟见张友仁进了明此骑社。他觉得更奇怪了，这张友仁从不出府，他去明此骑社做什么呢？其实这是张友仁第二次来了。且说上回张友仁用天目看到了那净坤琉璃剑已现身，怕杨回此生应了因果被那剑穿心，就让信哥为他送去了自己的护心林，也就是那条项链。这护心林本是前世青龙胸口的一张鳞片，摘下来是鹿饮，戴上便可护心。这护心林又经过张友仁这一世的修炼，已经被修成戴上便可刀枪不入的至宝，哪怕是三界内再厉害的神枪剑戟也无法穿过护心林。这护心林为何会有钻石般的色泽呢？因为张友仁带着这林修了33关，张友仁的前胸修得如钻石般坚硬，这护心林也如钻石般坚硬。他想，万一杨回不等回来便应了劫，正好护心林可以护他周全。为他送去护心林之后，张友仁便来到明此骑社。张友仁问明此骑社的老翁，杨回可在此处？老翁答道，
我给你查查。
只见明此骑社的三面墙又开始滚动其房了，突然老翁锁定了一房，他看了片刻说道，
他还差个生死难，过了就不在我处了。
张友仁赶紧又问，这个生死难是不是剑穿心脏？老翁点了点头。张友仁又问，他如今修炼了，他师父可为他减轻了些业障。
嗯，本应神剑穿胸，现在改成了凡剑穿胸。
这一剑是他欠我的，我如今不要他还了，这一剑可免？
本是可以的，只是他前世发了愿非要还你，发愿如发誓，这个改不了。
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有这样的傻子？
公子无事便回吧，他的官难你动不了。
老翁，让我进他的棋房看看吧，我看看他的夜海黑灵我能不能消得。
不行不行，快回去关门了。
老翁说完便将张友仁关在了门外。张友仁回到家，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帮杨回渡劫。他想，如果他一直带着护心林，就会一直没有危险。可这因果业力就爱找机会巧合，他如果一旦摘下这护心林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是欠我的命，那岂不是我想什么时候要他的命便什么时候要？不如这样，让他带好护心林，找个时机，我尽快给他一剑就算还了。可就怕这剑被那护心林挡住，扎虽然扎了，他没有死也没有受伤，这算不算还呢？如果不算，会不会再去杀他？不行，这件事我还得问问老翁。所以正在回家路上的杨回看见了张友仁进了明此棋社。杨回觉得奇怪，便也走进了明此棋社的门口。杨回可不是爱听墙角的人，他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他刚想进去找张友仁，就听见屋里的张友仁对老翁说，杨回前世是欠我一命还是一剑？老翁答道，
一剑。
张友仁欣喜，如果我刺杨回胸口一剑，他未伤未死，他还需受第二剑吗？
不用，他只欠你一剑。
张友仁更加欣喜，老伯，你可有利剑借我一用？此时恰好路过的杨回听此对话，那真是五雷轰顶，这玉颊一点点失了颜色，变得惨白，两颗晶泪挂在睫上，将落未落。可他听到那句，你可有利剑借我一用，终于芙蓉泣露，泪珠子一颗颗滚落，打湿了两香草的花瓣。他木然地转身离去，眸光死寂。苍木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，他动了动嘴唇，略带几分自嘲地笑了笑，说道，
呵，原来是想让我回来还他的命。
他不知不觉又走回了大河前，看了看被自己手心攥得湿热的这束两香草，又看了看他亲手系在两香草上的同心结项链，一种莫大的屈辱感，一种真心被践踏无数次又被践踏的不堪，使得杨回悲愤交加。这悲伤是对张友仁的，这愤怒却是对自己的。他拿起这束两香草，狠狠地扔进了河里。这束扎着同心结的两香草瞬间被河水吞没，他顿感胃部一阵剧痛，竟喷出一口鲜血来。他看了看河边的轻舟渡，抹了抹嘴角的血渍，骑上马转身向张府别院奔去。
呀，小姐回来了。
杨回回到家，见到静儿，赶紧伏在她耳边说道，
轻舟渡就在河边，你快走，那舟只能停几个时辰，嘘，别声张，快走。
静儿觉得很奇怪，但小姐不让她声张，她也不敢声张。
小姐，那你呢？
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，你快走，不用等我，我学会了腾云之术，不用乘舟，你快走。
静儿点了点头，杨回又用眼神催他快走，就像身后有什么危险一样。静儿无奈之下，只好三步一回头地走了。 静儿走后，杨回便坐在前堂的蒲席上，等张友仁回来。不一会儿，张友仁背着一把长剑回来了。他一进屋就看见杨回坐在那里，他很欣喜，
你回来了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
杨回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张友仁见他脖子上没有护心铃，焦急地问道，
我送你的项链你为什么不戴上？
杨回怔了一下，看了看张友仁身后的长剑，你为何送我项链叫我回来？
外面刀枪剑戟，我怕你有危险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身后背着一把剑做什么？张友仁这个人呢，一向不是很会说话，就是言语表达能力很差，如果让他复述一件事情，可能要啰里啰嗦很久。张友仁听杨回如此问，竟一时不知从何给他讲起，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什么。杨回见此起身走到张友仁的面前，目光坦然，
张友仁，我受因果业力的纠缠，一年前嫁与你，我一见你如故，却不知是冤亲债主相逢，如今你身负长剑叫我还你，我也无怨亦无悔。
杨辉说完便张开双臂说道，
动手吧。
张友仁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，只是说道，
那你得把我送你的项链戴上。
为何？
他可护你不受伤。
杨辉心想，不受伤？不受伤怎么还得清呢？张友仁，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，一定要还清才行。于是杨回笑着点了点头，在身后用锦囊中的最后一口仙气变出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，戴在了脖子上。张友仁看着杨回戴了护心铃，拔出长剑对杨回说，
不痛的，就这一剑，你的生死难就过了，一点也不痛的，准备好了吗？
杨回笑着点了点头，张开双臂，闭上了双眼。张友仁一剑刺穿了杨回的胸口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张友仁大惊失色，一把抱住即将倒在血泊中的杨回。只见杨回脖子上的护心铃化作了一股气飞走了。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终于还完了，我再也不欠你了。可惜此生连腾云都没有修成，因是根基太差的缘故。
张友仁摇着头悲痛地说道，
不不，我送你的护心铃项链呢。
杨回笑着喘着粗气说道，
你第一次送我一碗野菜粥，害得我满身伤痕，你第二次送我一件旧衣，害得我身负剑伤，你又送我一本成元道法，我伺候了你半年，你再送我项链，我可不敢要了，自然是扔了。
张友仁此时已泣不成声，
夫人，我对不起你。
杨回又笑了，
夫人，我甚至将死，唯有两愿，一愿来世再修，二愿与你死生不复相见。
杨回微笑着闭上了双眼。
夫人，杨回。
张友仁呼喊着妻子的名字，却没有了回应。最好的小说家是渡人的师傅们安排的，这个巧妙啊。现在的人喜欢看什么虐心的小说，这两位八成是虐心的鼻祖了。可为什么要虐这颗心呢？为了精彩，为了好看，为了虐而虐？当然不是，这两位用两世相互虐心，都是为了一件事。